戴上耳机，开启声音，给你聆听新世界。一周听五天，天天新单元，夜夜听不完。Podcast 周一乐。
Hello， 大家好，我是米娜，欢迎收听。那你来讲哇。你知道吗？今天这一集其实蛮特别，毕竟啊，我们要有始有终的灵异事件，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那既然呢，我们开播的时候啊，有欢迎到我们的卡卡城双主持群来剪彩，这集呢，怎么可以少了我们重磅主持群？当然就要欢迎我们的畅聊茶水间。
嗨，我是 Sophia，
我是007。欸
靠北哇，反串反串，
林七也蛮重磅的
吧，很重磅很重磅
体重的部分蛮重磅的
哇，欸，不容易耶。
你知道吗，刚刚听到米娜说那你来讲，我就很想说到底要讲他啥
、欸，曾经的搭档如今的来宾，你是不是真的有点不厚道啊，竟然就是我上了那么多集你才来这么一集耶。口飞，
不是，我必须说实在话，我觉得就是时间都没有不好瞧，都没有，没有那么难
瞧，都没有不好瞧，是不是？只是你不想上我节目，
时间都没有不好瞧，他就是不想录。
Okay.
不是，可是因为刚好就是那你来讲，就是我们这一季，我们这个整个 Podcast 中院第九季的时间，其实刚好落在这个年底，然后新手里长确实在年底有一点。喘不过气，就是讲不出话来了。
好喘，好喘，里长好喘，真的是有点害死。
比上床还喘，
不可能，
体力多差。
不可能，畅聊茶水间的茶水间的秘辛也要带来让你来讲吧。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刚一度一直很想说，那你来聊。然后本来想说，
那你好了，你好难聊，你好难聊。
茶水间的口水。
哎、欸，不过说实话啦，就。既然我们都讲要有始有终，来先说说一下你们近期有没有遇到一些恐怖的事件呢、啊？近况哦。
哎、欸，我必须说，你上一集聊的那个送礼物的事情，我觉得就蛮恐怖的。
靠腰，
好想知道你最近有收到
收到那个 baby 的部分。
等一下，好想听你最近是有收到什么恐怖的礼物吗？
没有，自从上一次的那个创伤之后，我就再也不交换礼物了。
你说创伤要到创伤，
是跟我同一期的创伤时期吗？
是的，就是那一个创伤，因为那个米娜本人就刷那个之后，害我就是内心觉得很拍摄很久，所以我就觉得不要再办这种什么交换礼物这种可怕的事情了。
哎、欸，不会，我觉得其实小天使的玩法是最安全的，而且我觉得真的会好好的收到礼物。
你知道 Sophia 有知道一件事情吗？这顾名思义就是我那个礼物就是 Coffee 送的，你看他让我多么重的创伤呢？开玩笑的，开玩笑的，里长不会这样，
不要乱送 Debbie 好不好、哦？我觉得他里长再继续当，你接下来就会收到茶叶。
没，
绝对会。
那你来讲，我跟你讲 ，Coffee 现在就是要业配一下，就是我们本身有在卖那个茶叶礼盒，就是
谁说你可以业配啊？
就是我跟我朋友，我们有就是创立一间公司叫做梅兰竹菊，然后我们有卖茶叶礼盒，就是目前有在推出过年竹。那我们一有分小的、中的跟大的，我们小的699，那中的呢1088，我们大的呢1688，祝你一路发。
那你要不要阻止他的业配？
没关系，我们现在准备进入call out，如果有需要的，立刻按加一。
刷起来，我们茶叶，
我们就刷起来，对，刷起来，
刷
起来，
茶叶刷起来，喜欢的按喜欢。
OK， 来下一位，没有啦。说实话，刚刚里长这个业配真的是有够突然，有够灵异的啦，都没有跟我先知会过，
傻眼，
我好害怕哦、喔。而且各位，如果是我们的旧听众们，都会知道，其实米娜在这一季回归的个性完全是天差地远，所以我有点 get 不到我们里长现在的性格跟他的点，真的让我有一种。
所以现在是他跟鬼一样、哦、
对，现在里长跟鬼一样我很害怕，因为从以前我就有一种天哪，里长好吵，然后米娜更吵，整集都好吵哦。殊不知现在邀请他当来宾，他没有要客制的意思，他还是要把主持棒抢回去，他 很鬼耶、欸、
我没有我在闲聊耶、欸因为那你来讲、
啊、哦，你来讲，你来讲，而且我都觉得，那你来讲可以让里长来当主持，因为就变成你来讲，你来讲，里长来讲、哦，有没有？你有没有考虑来接我这个主持吧？
是也不用，我觉得还是畅聊继续聊比较实在。
不可能来我这边嫌弃吧？好啦，我们来回归正题啦。既然都已经讲到有始有终，灵异的事件、近况的事件，刚刚 Coffee 有讲吗？那个礼物很恐怖。那 Sophia 呢？近况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恐怖的事情？
近况还好耶，但是有以前遇过的恐怖的事情。
哇，立刻切入正题，正是我想听的。以前你遇过一些恐怖的事？
它不是真实发生，可是就是梦里面的时候我觉得很可怕、嗯、因为以前就是有一个男友，他是有体质的，然后我们刚认识没多久的时候，我们就出去外面过夜玩这样子。后来他就跟我说，他有一次小时候在外面玩的时候随便住，然后真的就是住到让他很不舒服的旅馆。他说因为就是去玩的路上随便找，就是跟家里这样。后来他就说他一进去之后，他就一直在肚子痛，然后后来就开始拉肚子，然后他拉拉拉，他就说他在厕所里面就看到水龙头自己默默的转开，开始有水，但是因为他是人太不舒服了，所以他就不以为意，然后他就一直这样很不舒服到隔天天亮，他就跟他爸讲，然后后来他爸就是看一看之后就把窗帘整个打开，然后就是落地窗整片的坟墓，然后爸爸就
是你是你
靠腰啊，
你就是你在哪里，
他就是在哪里这样子。然后后来因为爸爸可能就是略懂，所以爸爸就去找那个饭店的抽屉，然后后来爸爸就看到抽屉里面还有八卦镜，然后他爸就说这个一定有问题，所以才会放这个。然后那时候他跟我讲这个故事，讲完之后他就说，所以我们出来玩啊就不可以乱住，就是还是要查一下大概看一下。他说因为可能那是因为小时候不流行什么 Google 啊评论不评论那些，所以就没有发现这个旅馆是有这类的问题的。然后他讲完了这个以后，我其实当下我就觉得毛毛的，为什么我们刚好就出来玩的时候讲这个故事呢？然后那天就这样一直睡到我就在梦中，我就梦到我们在我们睡觉的一模一样的场景的房间，然后那天我人是躺在床上，然后我的手机摆在我的旁边，梦里面的他就突然间问我说，你有没有看到你床边的你自己的手机绳在晃动？就是我就看了一下我的手机，我就看到我的手机绳就是真的在我面前甩动，但是我没有在用手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看到，然后我也看到，然后我就有点坐起来，然后我的手机绳就还在旁边晃啊晃晃啊晃，然后我就看到浴室，因为我们床的位置是可以看到浴室镜子里面的倒影的，然后我就看到那个镜子的倒影，它反射到浴缸，然后浴缸有两个不认识的男生在里面泡澡，然后我就整个想说这是什么画面，然后因为整个场景就是我们住，对，然后我就想说很奇怪，那梦里面我就是手机绳又在晃，然后有两个不认识的男生在泡澡，然后那个场景就是我们住的那一间，然后梦里面我好像就很紧张，我就跟他讲说我觉得我们要离开，我们一定就是现在马上就要走，然后我们就是旅馆就是沿着那个走廊一直走，烦欸，你很烦欸，欸，我就这样缓和一下我的气氛，好，因为还是觉得这个梦好可怕，因为我们就旅馆我们就沿着那个走廊走，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一走出去走廊就是沿途都是穿着黑色斗篷的人，然后我们怎么走都走不出去这样子，然后我就真的好不容易终于醒来之后，我眼睛一睁开我还看到那个我们旅馆的门口的灯突然亮了，然后就靠北，原来是送早餐的进来，你知道就是那个车库开门，所以灯就亮了这样子，然后我整个大醒，然后我真的心跳超快，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刚坐，对，我就住汽车旅馆，然后我就梦到这件，不是汽车旅馆不是会有早餐吗？就
送
到那个车库口或是哪里，
啊、
然后上面就亮灯
啊。对啊，
我不知道 啊，对不起。
OK OK，
因为米娜都直接开房间，都没有再住一晚的。
靠腰。对，然后反正我就是整个就是很紧张醒来，我就把这整个梦完整的跟他讲，然后他就说：“欸，你真的是做噩梦，而且我才刚讲完你就梦。”然后我就心里想说：“干，我真的是超怕听鬼故事的
哦。”所以后来你有去解
梦
吗？
印象很深刻，
就是
我没有去解梦，欸，因为 我就是当下很紧张，就有点吓到，就这样子而已。而且醒来之后，我其实就在看我的手机上有没有晃，哦，没事，躺在那边，哦，看镜子，哦，镜子里面也没有两个男生在泡澡，嗯，那应该就是没事吧。
哇，因为其实在灵异故事里面啊，不管是厕所还是镜子，都是最容易出现这一种灵异画面或者灵动现象，
对不
对,
对？
那你在睡眠的过程里面，是你很想要清醒吗？还是说你单纯只是
我很想要清醒，而且我有觉得说我应该是在做梦，可是我就是醒不来。
哦，因为其实这就是有一种说叫做鬼压床嘛。那如果是在医疗的部分呢，它就会被解释成为睡眠瘫痪症或者是睡眠麻痹，通常都是发生在睡眠的时候啊，它有意识但没有办法清醒。嗯，对，那伴随着一些恐慌发作啊，或者是一些虚拟的影像等等，让你会有一些呼吸困难。医疗部分啦，那当然这种灵异学玄学的东西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考证说它到底是什么现象，不过还好你人没事。
嗯，对啊，我有时候想说我是没有去算过我的八字是轻还是重。嗯，那我自己觉得应该是重。
哦，那挺好的。
我自己觉得，我自己觉得，哦，因为网上从小到大也没有遇到太多奇奇怪怪的事情。嗯，可是我身边就是还蛮多有体质的人，然后跟他们一起的时候，他们就会给我眼神示意，然后我都 get 不到，我就想说什么意思。
你是麻瓜，
比如说什么出差的时候去不是，对，不是，因为我不懂他，比如说出差他就一直要换房间一直要换房间。嗯，然后再换到某一间的时候，我就回头问他说这间可以吗，他又给了我一个就是我没有办法 get 到的表情。
你们如此大牌可以说换房间就一间一间看，一间一间去使眼色。
哦，我跟你说，因为我朋友就是太不舒服了，他应该就是有明显的感受到，可是他又不能讲出来，他们都有说不可以直接讲出来，他说就会被他们知道说我们看得到他，或是他会想找你帮忙，他会想要跟你沟通什么什么的这样子。然后所以那时候遇到的时候他就没有特别多说，他就一直给我眼神，然后我就 get 不到，然后他就说我觉得我现在一直换房间，房屋人员会觉得我很靠北，不然我假装过敏好了。他就打电话狂咳猛咳说我真的很不舒服，我很不好意思，可以再帮我换一下房间吗？大概就
这
种状态。
这个我妈先说，这是个人行为，
我
们好没有在教各位要
这样子
换到第三间
这样子。我那时候看他演，我就说你还要演多久，他说不行，这一定要演，我们都已经换到第二间了，再换很北来，他就只好一路演。然后他演整套，你知道房屋人员带我们去别的楼层的时候，他就沿路咳，沿路咳，电梯咳，楼梯也咳，
要不要退费，
一直咳这样子。
可能
就不行，可能
退费会快一点，
没有办法退费，我们就只能住那里。
哇，其实说实话，这种醒不来的症状啊，或者是你很努力在挣扎要想要清醒的症状，我觉得或多或少蛮多人都会出现的。不知道里长大了有没有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没有欸，其实你知道吗，就是刚刚讲到那个蒙阿伯，我就确实有感欸。嗯，因为你知道吗，我们义民里哦，其实不好意思又要来跟大家讲古了哈，就是我们义民里其实以前就是一个坟墓包围的地方，我们现在的移位公园就是我们上一次看表演那个地方，那里其实以前是一大块的公墓，那边是叫第八公墓。然后呢，我们义民里的旁边还有一块大的是第九公墓，最近也被也在准备整治中，这样。嗯，就已经坟墓都已经移除了啦，这样子。嗯，那就是我们除了有两块大坟墓之外呢，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很著名的叫联兴国际医院。
是，
那这个事件呢，就是发生在联兴国际医院的事情。
嗯，
我真的是一个着实会吓了很大一跳。怎么说呢？因为我之前在有一个地方会刊，就是在联兴国际医院的后方，然后那边要准备就是会刊那边的场域这样子，我想要把那个柏油路重新跑铺，因为那里确实也很多年没有跑铺，然后它也已经到达可维修的这个年限了。
嗯，
所以后来我就想说，好，那我就来申请，就来申请之后就有人来会刊嘛。那到现场会刊的时候，我就觉得，哎，真的不能随便乱恭维呢。因为啊，我后来在会刊的时候，我就在那边讲说，因为那条路呢是联兴国际医院所有往生者出来的地方。嗯，就是他们的往生者都会走那一条路，然后那个他们就问说啊，这边如果要施工的话，吼，有没有什么要注意？比如说像有些要避开上下班啊，或者是通行上，他就说，因为这边毕竟是一条，就是它是一个无尾巷，就是它是只能进出那个口的， 所以变成是我就跟他讲说没有啦，这边都死人在走的啊。然后我就说啊，不会什么没有什么影响啦，反正就是如果真的就是有死人要进出啊，你们就稍微让他们进一下。
你直接
这
样说，
没事没事这样。结果我告诉你，我真的觉得，就真的我再也吓一跳，我以后再也不敢乱讲话。我一回到家之后就觉得那天好热，我就觉得我全身好热。我一开始一度觉得我可能确诊，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先就是想说再喝点热水啊，然后就是不要让自己那么不舒服，就会觉得又忽冷忽热，就是而且是忽冷忽热那种。我一开始还觉得可能要么就中暑，结果后来不止中暑，就喉咙也开始痛，然后各种我都觉得我好像即将快死亡，就是哇，你知道那个整个不舒服感已经到达一个我觉得超标的那种状态了。然后我就想说不行，这个时候一定要快筛。然后后来筛了没事，我想说那我先洗个澡。就洗完澡之后我才跟我妈讲说，靠，我该不会今天乱讲话吧。然后就后来我妈说什么，你怎么这样乱讲话，我被恭维干嘛的。我就说没有啊，我也没有说什么，可是就是可能他们，我就然后后来
你犯了大忌，
我就回到房间。我妈就说，啊，你不要在楼下那边跟我们吃饭，如果你真的确诊就很尴尬。或者我就在楼上吃，然后后来在楼上吃，我就一直说啊，不行不行，我的内心我也是就是太不舒服了，就是我没有办法处理任何事情，那我就是休息，我隔天早上起来就去收金。然后后来就有烧，然后后来就到晚一点的时候就有里长同事就打电话给我，我就跟他讲说，欸，完蛋了，我觉得我好像中邪了，不是中暑，就是我好像就是不 OK 这样子。然后他们就说你发生什么事，我就说没有，我觉得我今天好像会看乱讲话。后来他就说你明天如果还不舒服，你就要去那个给人家收。然后后来对，后来他就说他还帮我念一下什么的。然后我就说哦，好好好，我就说我今天没办法跟你就是讲事情这样子，我说明天再说。就后来一挂完电话之后，我就开始在那边一直自己在那边想啊，不好意思啦，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念念。然后后来就念念念念，就真的很累，累到不行，我就睡着了，你知道吗？就后来隔天起床之后，一切安好，就像昨天没有生过病一样。
就是你内心已经跟他们道歉了。
对，而且你知道吗？整个起床之后，你知道喉咙不会痛，就是整个一切就像昨天都没有任何的事件一样。
那还好他们真的是没有要跟你追究，因为里长说的这个，
然后没有，后来我知道，
在
不是
恭维。
对，我后来隔天起床的时候就立刻去土地公拜拜，我就先感谢土地公说啊，谢谢你，就是让就是有就是帮助我，虽然就是我可能在处理土地公你们这边这个里巷这些事情的时候很积极很努力，可是可能有一些美嘎，或者是有一些事件上我可能没有处理的这么完善，谢谢他就是让我在最痛苦的时候能走过来这样等等之类的。然后就也感谢他，然后之后就真的我就，而且我告诉我自己一件事情，就是初一十五一定要去拜拜。
是
我跟你讲，我只要初一十五没有去拜土地公，我觉得内心一直觉得有一件事情没有完成，就是我今天如果初一十五拜不到，我初二十六也要回去。
你以前有拜拜的习惯吗？
我跟你讲，应该说因为你也知道嘛，我们家就是一个习俗控的家庭，所以我们家本身以前我住在桃园的时候，只要初一十五是假日，我们就一定会去拜。就是那我会跟啦，但是如果不是假日，我妈有空
还会去拜。就是家人着手，
我们家本来
对对人的话，就是如果时间配合得上，你就会去。
对对对，而且我其实一直都蛮信这种就是土地公这件事情的。就是有时候我比如说我假日有时候去拜拜，就跟我妈初一十五去拜拜，然后就会你知道吗，就很就会大人不是都会这样子手合十，然后跟土地公念一些事情吗？然后小时候就你自己也会手合十，然后跟土地公许一些愿啊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嘛。那许完愿之后，就是当我每次只要梦见蛇的时候，我就会立刻再去土地公，因为我就知道我没有去还，我太久没去了。
哎，欸，真的真的，
因为土地公是需要还愿的。
应该是说像这些不管是哪一个宗教，只要你有许愿或者祈福的话，都尽量还是要再回去感谢他们。
对，所以后来我现在当里长之后，我就觉得拜土地公这件事情是更让我觉得必须。所以如果像有一次我就是因为在国有一次我就是人不在，然后就叫我妈，就是今天一定要帮我去拜，因为不然就明天一定要去，不然就是
我懂
会良心吗？可是后来我对 后来我觉得其实土地公爷爷也是真的很帮忙，就是如果真的忘记或怎么样，我会去补。因为哦，我必须说另外一件事，我是那间土地公的副炉主，哦，就是后年我就是炉主了，所以确实对我在土地公本来就是其中的一份子，所以会让我更有这种认同感，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发生一些这种比较灵异或比较奇妙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可以确实或许可以去找一下你们自己家里附近的土地公来协助，就是，
我觉得应该这么说，
如果你
不管是哪一个宗教，
你不是那种超迷信，
不管哪一个宗教的话，就是可以依借自己的宗教信仰去投靠，让自己心里有一个慰藉，因为信者则信了。那像我跟 Kova 或手表，我们都是算是蛮相信神明啊宗教这一种庇佑的。
对， 我自己是啦，所以尤其是当里长之后，我更觉得就是
更加重要，尤其是在你里乡，因为其实他就是你另外一个里长的样子出来，因为土地公就是在地的这个区域的我们可以称他是另外一种里长嘛，如果土地公在我们现代人类，对不对，他就算里长的一部分，
没错，
对。因为像刚刚 Kova 在讲的这个医院的事件啊，其实在我们桃园这一间医院，它算是被很多年轻人立为叫做车祸医院，因为凡是重大车祸什么第一事件都是送往莲心医院，所以其实莲心医院一直以来都有非常多
的
恐怖故事。那
而且你知道吗，以前人家都会说一个啊，我这样讲莲心拜托，如果你是莲心的员工或者是你是莲心的主管，不要听，拜托跳过就是人家都会讲说莲心，以前啦，以前还是没有叫莲心的时候，以前是别的名字的时候，然后都会被说这是进得去出不来的医院，
就
是你生的进去死的出来，
几乎都是。那因为我觉得我们也都是听闻，那虽然我曾经在这个地方实习的一些经验过，但确实在像里长的这个区段都是非常大的大马路，所以那种发生的车祸状态其实都是非常严重的。那他是算是第一，
没错，后来我才觉得是
这样，对，他是第一送达的大型医院，因为其他的医院可能没有办法那么立即的送达，所以都是会仰赖莲心医院。我们直接讲人家的医院名字这样好吗？不过我现在也要说的
莲差医院，
我现在要说的恐怖故事也跟医院有关哦。那其实不是这一间医院，但也在桃园所发生的。那我这个故事不是我本人发生，是我朋友在上个月的时候，那他本身是在做护理相关的工作，那某一天他非常累，他在管的部分是精神科，其实精神科有分一级到四级，那他管的刚好是比较重症的症状的精神病患。那天很累，那很累的情况下就一定会跟自己的学长姐跟护理长告知这件事情，因为其实照顾精神病患要非常全神贯注的。那他那天很疲惫，他就跟他的那个学姐说，欸，学姐不好意思，我今天有点累，可能最近就是上班上的比较长时间，可能今天状况比较没有那么好，再麻烦学姐你的互相照应一下。那学姐当然都会说 OK 啊，没有问题。那天他照顾的病房呢，就一直有发出一些怪声音，那他们心里就想说啊，一定又是老样子，那些精神病患发作啊什么，他们就是也是过去稍微看了一下，没事啊，晚上的时间大家也都在睡觉啊，所以就不以为意了。那坐在那个护理站的时候呢，他们就一直觉得某一房一直发出就是像有人在敲木头的声音，这样一直敲一直敲一直敲。那过去又看，欸，每个人都在躺着睡觉，那我这个朋友就跟学姐说，学姐我觉得我真的有点累，我想回后面稍微休息一下，你帮我留意。那学姐就说好，你眯一下。那学姐就在护理站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人，那个时间是不会有访客时间的，那他也不以为意，他就看那个人，他就说请问有什么事吗？那个人就跟学姐说，我找某某病房的谁谁谁。然后他们说，哦，我们现在不是探病时间，不好意思。那个人就走了。那我要先强调， 精神病房是不会有外人随意进出的。好，那学姐后来就准备自己的东西，那我那个朋友也过来说，哎，刚刚有没有什么异状？他说刚刚有一个人走过来，他说要看什么末病房。他说啊，你说看谁？然后学姐就说看谁谁谁，就讲了一个名字。他说你确定是讲这个人的名字吗？他说对啊。然后我这个朋友就跟学姐很认真的说，你知道这个人在我们这里已经传闻很久，他已经死了吗？所以那个人找那个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也没人知道那一个人是谁。然后那学姐就说怎么可能，就是他自己都没有听过这个传闻，怎么会？后来就辗转医院的，就是确实在那一个病房里面，在很久之前他就是在那里一直不断的敲击东西，然后把自己在病床上活活就把自己敲死。所以我那个朋友一开始在那个病床那边是听到有人在敲，就是他听到当初那个要过已经过世的那个人在敲击的声音，他就是一直拿头去敲墙壁，一直敲一直敲一直敲，然后把自己活活敲死。嗯
啊，可是 Oh my god。
嗯，
对，有没有觉得不知道讲什么？
有，我 Oh my god。
对，所以当然这个一我们就不说是哪一个，就是在精神病房的部分、那也是我朋友跟我，因为我朋友才刚调去这一间医院精神病房，那我就觉得哇，因为听到的时候其实会有点忙，因为其实在很久之前我有讲过一些相关的，就是在新生房的一些小朋友其实不知道自己已经离开的灵异故事，那这个精神病房其实都已经是算大人了，还会接二连三的发生这样子的灵异症状，我们也不能说是他灵魂还没有走，还是说那天真的是刚好他们两位执勤的人员太疲惫而产生的什么幻听幻视，但着实就是他们发生到听见这间医院一直在传闻的那一位精神自杀病患又回到这间医院。
你看，我想到我前天玩的沉浸式密室，哎、听完鬼故事讲话好正对哦，
会哦，
真的会有一点会非常正
对，而且我觉得我们今天的故事好像蛮循序渐进的，就是我是比较 peace 的，然后到 Kofa 有点真实，
会吗？我的比较 peace 吧，
然后我的很 peace 吧，
有需要比较这个吗？因为
就是我们给观众一个循序渐进，不会一开始就下猛药的感觉。你看我听完鬼故事又锁喉，
但是其实在鬼故事的部分，
我玩的那个我记得好像那天米娜跟我说她有去玩，
是也是关于精神病房的恐怖故事，而且很妙的是我就是当护理长的角色，然后故事
哦，我刚刚听成我就是当狐狸精的角色，
靠腰嘞，来，
我想说什么东西？哎
、欸，等一下，所以你玩的是剧本杀，你跟我玩的不一样、欸。
我是剧本的部分，对我不是密，
我不是剧本，我还是算密、沉浸式的密室。
等一下，你们两位什么时候带我去玩？而且你看哦，剧本杀很久没玩了，然后只有米娜自己给我跑去玩，然后有一个玩什么沉浸式什么密室。那一天我们去，想当初我们密室聚会就选了什么东西？
你要是因为你们是新手，
没事没事，这个又是很灵异的症状，很灵异很灵异。毕竟我跟 Sophia、
就是、
第一次见面，其实也很灵异，因为是 Coffee 带来，然后那天还吃了猪脚饭的 Sophia， 我还记得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吃猪脚饭比较灵异，搞得我这旗袍很紧。
对，不过说实话，关于灵异故事，其实我口袋还非常非常多宝，是掏不完的啦。那像讲到灵异的、医院的，我真的说不完。但是我还没有说完一个关于是马路的灵异事件。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曾经晚上走在那种大马路，那这个大马路的红绿灯会有变成闪黄灯注意事项这样子的现象。那我某一次就是也是走在那种大路，它是十字路口， 它是红灯，它那种十字路口一定是红灯的状，它不会闪黄灯，因为它是重要主线道嘛。然后那一次我就是要过马路，它那一条马路竟然就是开始变成闪黄灯，然后我就有一种质疑，这也是十字路口大马路，怎么会变成闪黄灯？不是很危险吗？我也不以为意，我就快速的走过去，我已经过了中间的分隔岛了。结果一台车从我后面飞过去，我就想说我刚刚怎么可能会没看到他。我就过去以后，
他是车吗？
我觉得是车啦。我过去了以后我就有点紧张，然后想说算了，我还是赶快去，因为我要去我停摩托车的地方，我就赶快走去停摩托车的位置，然后牵车，然后牵车，我整路在骑，我也是骑主干道，就是人家说的什么台三线的概念，就是一直骑着这个主线道，一直骑，一直骑。我整个路上都在想说，我为什么会没有看到那台车？然后我就过马路，我才过分隔岛，他怎么就已经在我身后了？就当我在想着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的摩托车已经不知道何时已经快撞到中间分隔岛，我醒神赶快回过来，我就看到路边有一个女生站在那边跟我挥手。
欸，这很危险，欸，
我先跟李江你说，就在刚刚我们讲的医院那一条路上。所以后来我不太
医院，
可是我觉得
后来我不太敢骑那个叫怎么那个特差屋那一条是那个主干道嘛，对不对？对，是那一个十字路口，就是有全国电子那一条十字路口。
好 detail，跟我家的地址还很差不多。
对，就是在那里，所以后来我都不太敢骑那个位置，因为我不知道何时我又会，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整路都在想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我就一直在想为什么那台车会在我后面，我就一直想一直想，其实根本就不需要想，但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天我去牵车，然后骑没有多久我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然后等到我回过神的时候，我的摩托车已经快撞到中间分隔岛，拉过来的时候就看到路边有个女的穿着白衣跟我挥手。这件事情到现在已经时隔应该快七年了吧，应该有七年了。我现在经过那个地方，它就是一根电线杆，然后会有可能让人家板看板，比如说现在选举的期间，就会有
选举的期间
就会有板那个看板。我现在就在想说，是不是
突然气氛被破坏？我觉得恐怕今天就是气氛破坏王。
我就在想说，是不是因为？
因为我觉得很紧张。
因为那个看板让我误以为是女生在挥手，可是我怎么想都不至于，因为那个真的是太明显，一个穿着白色的衣服的女孩子在那边跟我挥手。我现在就只拿一个电线杆给李江你看。
Hello，
Hello， 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而且重点是我都会去那边运动，你知道吗？我去运动也就会经过必经之路。
那就在他前面一个桥墩前的那个红绿灯就在那里。
可是你知道那其实有一个鬼故事，欸。
你说说，
你知道那个地方
吗？我不知道会不会
就是那个要下那个地下道的左手边那边有一整户的那个大楼。对，
我摩托车就停在那里。
然后之前有我告诉你，那边有那一栋大楼，有一栋大楼，它是一直都没办法完工，一直都没办法完工，因为那栋大楼一直有人在那边。
啊！我要起鸡皮疙瘩，好恐怖！
靠，要一直在那边跳楼是怎样轮回？
所以那个地方就一直变成是工地，所以它就一直没有办法完工。然后是后来那个地方整个去就有做过法会，然后干嘛？所以后来那栋房子才盖。
哦，好忙好忙哦。
所以你知道这些，你看到的那个东西是真的也是有可能的。因为我每次跟教练讲说，叫他车子千万不要停靠近那边，因为他很怕鬼。我就说你最好不要停那一侧，因为那一侧就是之前很多跳楼事件。
对，我现在明白了，但我也只有唯一一次停在那边，我就再也没有停过那里了。 哇，这个真的是还好有邀请到我们的里长来这边帮我解惑，不然我至今还是不知道是怎么样的状况。虽然我还是不知道怎样的状况了，但就是还是要跟很多人说，就是骑车晚上啊或者白天都还是要注意安全。嗯，剩下的呢我们就
真的要注意安全呢、欸，就是不得不说，我觉得骑车真的要很小心，因为你知道吗？我隔壁里的里长太太为了去领钱一个回转，然后就飞出去，
好危险！
我就觉得真的要注意。像我今天去保养我狗狗罗的车子啊，然后那个人就说：“你这车才骑半年，你的轮胎已经剩下0.6了，你一定要赶快换。”我就说：“难怪我昨天骑的时候有点微打滑。
哦”
然后他就说：“你现在不要换。”我说。换、
啊、
就是安全，很生命安全还是
真的不要省，
希望大家珍爱生命。
没错，哇，就是现在讲到后面有一点就令我头痛身体发冷，是正常现状吗？还是只是因为今天就是寒流的一个症状，所以特别的冷？好啦，就因为
没有，就
是
你要去，
真的是寒毛竖起、嗯、有在发冷，
寒毛竖起，建议你可以去找狮子座，然后大干一场，成为一个全新的女孩。
没有问题，我会期待遇到。
少在那边，
我会考虑一下遇到狮子座的宝宝们。虽然狮子座我都没有靠邀到，但如果各位就是听众们在听完《那你来讲》这一集的话，又想听一下一些比较震撼人心的话，那就一定要听我们周三的畅聊超水，就是抢废话双主持群的节目啦。那今天这一集有点淡灵异现状，又有一点点和平的，那你来讲就到这里，期待未来有机会再跟你们相遇啦。谢谢我们今天的双主持畅聊茶水间的两位，那我们就下次见咯，大家拜拜
拜拜 see you goodbye hello 再见，
太多了，再见。